主啊，晚间我们一同聚在你的跟前，我们从心灵的深处把我们的敬拜爱戴都归给你。主啊，愿你在这里掌管整个的聚会。主啊，用你丰富的同在覆庇我们。主，我们也求你借着你的圣灵解开你的话，把你自己的丰满显示在我们的里面。主啊，你也知道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多年的蒙恩，但是在生活中好像从来没有尝过主恩的滋味一样。亲爱的主，做事的人能说他知道这个丰满，他说不出来，但是他知道。但愿主的灵引我们进入这样的光景，好叫我们的生活里面主实在是我们的满足，是我们心中的喜乐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也不愿意过着一个跟你有遥远距离的生活。主啊，带领我们能够更多的亲近你的自己。虽然我们知道你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，但是主，我们仍旧要那个亲近的关系。就求你的灵带领我们，但愿你的话解开来的时候，就像亮光一样照亮我们里面的情形，是吧？给我们有力量回转到你的跟前，给我们有力量爱慕你的自己。所以我们把今天晚上的聚会恭敬交在你的恩手中。主啊，让我们经过这个聚会，我们从内心的深处能说，主啊，有你就够了，有你就是我们的丰满。我们把一切敬拜、感谢、爱戴都归给你，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们。晚上哈，我们继续的来交通这个传道书，我想开头的时候啊，我们一起读一些主的话，好吧？已经和弟兄姊妹们讲过了，这一卷书啊很难分段啊，那么它里面的内容呢也非常的丰富啊，我们也没有办法呢细细的呢一节一节的来把它解释啊，但它里面有些话呢，我觉得我们还是读一读好了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晚上就多读几节圣经啊。这些话呢我们看见也是所罗门的智慧所写出来的话，那么的确对我们呢也是非常好的提醒啊。所以请弟兄姊妹打开传道书，我们先读第一章第二节。传道者说，虚空的虚空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啊。然后我们看第八节，万事令人厌烦。这个小字的翻译里面也很好，说万物满有困乏，叫人很困乏。人不能说尽，眼看看不饱，耳听听不足。然后呢，我们看十四节。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，都是普风啊。然后我们看第二章，第二章第一节。我心里说，来吧，我以喜乐试试你，你好享福，谁知这也是虚空。第二节，我只喜笑说这是狂妄，论喜乐说有何功效呢？我们看第十节。凡我眼所求的，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；我心所乐的，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。因我的心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，这就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份。然后 十一节，后来我查看我所经营的一切事和我劳碌所成的功的，谁知都是空虚空，都是普风，在日光之下毫无益处。第二十五节，论到吃用享福，谁能胜过我呢？第三章第十一节，上次我们读过这节圣经呢，在传道书里面很重要啊。神造万物，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。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，人不能参透。我们跳到第七章。第七章第八节，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，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。第九章第八节，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，你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。我相信弟兄姊妹对这节圣经不陌生啊，因为过去我们曾经讲到预备主来的生活，这里面提到两件重要的事情啊，那么是从传道书九章八节来的。然后我们再最后看看十二章，十二章第八节，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。然后我们看第十三节，这些事都已听见了，总意就是敬畏神，谨守他的诫命，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。第十四节，因为人所做的事，连一切隐藏的事，无论是善是恶，神都必审问。传道书里面还有很多很好的话啊，我们希望这一次借着读传道书呢，弟兄姊妹有空呢把它稍微的整个看一下啊，我相信这里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激励的。我们上一次和弟兄姊妹已经讲过啊，这个传道书呢说虚空的虚空啊，虚空的虚空，凡事都是虚空啊。那么呢，我们觉得所罗门呢，神给他有个智慧啊，那么他也经过了他那个非常繁华奢侈的一生啊，在地上呢享用了很多美好的事物，所以他讲说呢，论到吃喝享用，谁能赶得上我？我没有一个人能赶得上他啊。但是呢，他告诉我们，当他享用这一切事物之后呢，发现他所得着的是一个极大的虚空啊。所以我们上次说呢，这个虚空的虚空，为什么两个虚空呢？我们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啊。这个前面那个虚空啊，就是人堕落之后的啊，人共有的感觉，共同的这个虚空。所以人堕落之后呢，人就落在这个虚空的这个控制的底下，不管你有钱没钱，有地位没地位，有学问没学问啊，弟兄姊妹们，人活着都有空虚的感觉啊！你没有的时候，你还在那里拼命的得；等你得到之后呢，你就感觉呢非常的虚空啊！所以今天我们是生活在这么一个可怜的状态底下啊！所以这是人堕落之后呢，人所有的一个光景啊。那么，弟兄姊妹们，传道书呢？告诉我们，当初神造人的时候呢，啊，弟兄姊妹，这个神造人的时候呢，啊，神就是创造这个受造之物呢，放在时间里面呢，都是短暂的东西，本来就是一个短暂的，因为神是要把永远给人的，啊，那么只要人得着了永远，我们就得着了神所要我们得着的。你做人呢，这一生呢，你就值得了。所以呢， 你这一生呢，你不是光你得了很多钱财啊，有美好的家庭，有美好的事业，甚至做官，你有什么样的一个名位，这些东西啊，其实呢，到最后弟兄姊妹都会过去的，对吧？传道书里面也讲得很清楚了，这些东西通通过去，并且你得到这些东西呢，你最后还是空虚的。所以呢，神是要把永生放在人的里面，这是神当初造人的最重要的一个心意。我们看见今天世人懂得吗？都不懂得。所以感谢主，主耶稣来到地上呢，他却恢复这件事情。所以呢，他就把救恩带来了，因着主耶稣基督的缘故，我们现在才明白呢，原来神造我们这个人呢，有一个重要的心意是要得到永远，得到永生。所以新约圣经里面最简单的一句福音的话，就信耶稣得永生，对吧？信耶稣得永生，弟兄姊妹，这你不要小看这句话，这句话是神造人的最重要的目的。你如果没有得到这个，你人生没有意义；你没有得到这个，你人生也没有目的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作为基督徒，我们要满心感谢我们的主啊！今天呢，我们得到了传道书3:11的那句话啊，所以你要宝贵它。但是很多基督徒啊，得着了这个之后呢，他也不觉得宝贵，他觉得有个什么宗教信仰了啊，弟兄姊妹，那真可惜的。我们上次讲过，所有的宗教都是在同一个虚空的这个范围里面的，他们在那里挣扎努力，想要解释这些人生上的一切的问题和意义，对不对？那么弄来弄去还是个空啊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知道这第一个空啊，就人类堕落之后呢所有的这个空。所以我们刚才说唱的诗歌很简单，告诉我们呢，有了耶稣你就满足了，没有耶稣的话呢，你得到任何东西都不能满足啊。所以是主耶稣把永生给了我们，我们基督徒应该活在这个生命的这个情况的里面啊。所以呢，这里说虚空的虚空啊，弟兄姊妹们，在第二个虚空啊，这是我的领会啊，我觉得非常的宝贵。这第二个空啊非常的重要。这第二个空就是什么呢？就是呢，他有要耶稣的这个空，没有主就不能满足，主才是我一切的满足啊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里面要有这样的一个空，就能产生对主耶稣更深的爱慕，更深的渴慕啊。你看基督徒啊，很可惜，很多时候活在第一个空里面呢，是很空啊，但是呢还拼命的在追逐啊，有了还不足不满足，还要再加，就加上去之后呢还是不满足。弟兄姊妹们，今天呢我们唯独对于主耶稣基督来讲的话呢，好像我们里面这个爱慕不够大啊，所以很多时候好像我们里面塞得满满的了，很多东西啊，主进不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圣经给我们一个最简单啊，也是最清楚的一个提醒，这是所有神的儿女都应该当记得了啊，就是除了主之外，任何东西都是空的啊！你必须记住这句话：除了主之外，任何东西都是空的。我们晓得呢，当神造人的时候呢，撒旦已经明白一件事情啊，所以呢，撒旦先神一步做了一件破坏的工作，这就是伊甸园里面的工作。他破坏什么东西呢？他就破坏我们人的灵啊。那我想在这里啊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可以多一点的解释啊。神造我们这个整个人呢，这个灵魂体啊，弟兄姊妹，其实都是空的啊，它是需要满足的啊。比方说我们的身体，你看我们这个人的身体啊， 是需要这个吃喝，对吧？啊，哎呀，我们觉得有好吃的，有好喝的，哎呀，我们就觉得人生很满足啊，不错。所罗门也讲，在日光之下呢，没有什么东西强过这个吃喝了，能有好东西吃，能有好的东西喝，哎呀，你这个人生就算是很有福气啊。所以我们尤其我想不仅中国人，我们西方人也一样，大家都是追求这个美食的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到哪里去啊，就是要去找好吃的东西啊。我记得很有趣啊，有一次一般香港的弟兄姊妹到台湾呢，他们一个旅行团的那个领队啊，他们一下了飞机之后呢，第一个跟那个领队讲什么呢，你要带我们去那个好吃的地方。他不是说先去看风景啊，他不看风景。第一个你要一定要带我们去好吃的地方啊，那个领队说好好好。所以他们就从北吃到南，从南吃到北啊。我回来之后高兴得不得了，他们说台湾的小吃太好吃了啊。你这个好像有一个满足。因为什么，我们神造我们这个身体啊，的确是需要吃喝的。我们感谢神啊，神把这个地球啊造出来之后呢，里面呢能够满足我们吃喝的东西太多太多了，是不是啊？你看现在人呢，想要跑到月球上去，跑到火星上去，弟兄姊妹呢，跑到那里去，这没有东西吃的啊，哪有地球这么好呢？所以神还没有造出人的时候，神就把这个地球先把它造得非常的丰富，供应人身体所有一切的需要。所以你读创世纪第一章就很清楚了，是吧？神把这个东东预备好了，也有植物，也有动物，也有各式各样的东西都预备好了。最后呢，把人造出来放在其中。所以你看，神是顾念我们吃喝的啊。所以我上次也讲，神并不这个好像弃绝所谓的物质的实际啊。因为这是神创造给人吃的，所以弟兄姊妹能吃到好东西啊，能喝到好东西啊，要感谢主的，真的要感谢主。但是如果整天都为着那个吃喝去忙碌的话呢，就很可怜。所以我现在发觉这个世界真的是很空虚啊。你知道这世界上这些什么国家领袖啊，什么搞什么联合国，他们在搞什么东西呢？整天就是怎么样呢？要让老百姓吃得好喝得好，对不对呢？谁要人能让老百姓吃得好喝得好，他就是个好总统，就是个好领袖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那些人呢，整天在那里想怎么样呢，让老百姓吃得好喝得好。所以呢，我们可怜人堕落之后，人就都服侍这个身体去了啊。所以呢，这个身体就是想，其实呢，弟兄姊妹，你仔细想一想看啊，我们呢，从读书开始，受教育开始，那么认真读书，将来就希望找个好职业，找个好职业做什么呢？就可以让这个身体啊，可以有的享受，你可以住好的、吃好的、喝好的、用好的，是不是这样呢？啊？我们要穿好的，你其实你想一想，人生整个所有的目的都是为了服侍这个身体啊。这人堕落之后呢，人成了身体的奴隶了啊。所以当初神造人的时候呢，神是顾全人的身体的，神要我们活得健康啊。所以神把这个食物给我们，哎呀，我想我这个都不需要多去解释啊。这个食物不仅叫你里面饱足，对不对啊？这个食物里面有各种的养分供应你的身体，哇，那个维他命就不得了了。你今天到那个店里面去看那个维他命，这个牌子不得了的多的东西啊。神是顾念我们的身体的，因为神当初造我们人就是顾念我们身体的。但是人堕落之后呢，人就变成只顾身体，这是一个怎么样可怜可怜的光景啊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神造人的身体是空的， 他是需要的。那么神啊，不仅造我们有身体，还有什么？还造我们有魂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我们的魂呢，也是里面有很大的一个需要啊。我们需要喜乐，我们需要平安，我们需要名誉啊，我们需要爱啊，我们呢还需要有美丽的环境。哇、哦，这个不得了！你仔细想想看，这神造这个地球是多美丽呀！啊，有各样不同的色彩，对不对？啊，是一个彩色的世界。我常常讲，神造的是个彩色的世界。如果造个黑白世界的话呢，那我们就很无聊了，看到什么东西都是黑白的，对不对？它不是的，它是一个彩色的世界啊！所以叫你呢一看呢，你就觉得怎么心情愉快。啊，为什么我们喜欢去旅行啊？喜欢去看风景啊？其实去旅行看风景也不是犯罪，也不是错误啊。因为神本来就造出来让我们看的，对不对啊？我家呢住在那个海边啊，哇，我就每天看着那个海边的那边的云彩啊，没有一天是一样的，我就这么一个云彩，千变万化啊。那个色彩有的时候非常的美丽，哎呀，有时候你看见的时候你就会欢呼了。弟兄姊妹们，神造了多么美丽的色彩，对不对？哎，不光是有色彩，还有什么声音呢？哎呦，你想想，我想我们平常都不没有想过，那有多少的声音呢？对不对呀？哇，神。我这个以前呢跟着一个音乐老师啊，他就讲，他说我们神造我们这个喉咙啊，本来就是个乐器，你知道吗？本来就是个乐器，所以你看人可以唱歌的啊，这个人的舌头是最不得了的东西了，可以发出各式各样不同的声音。你看全世界有多少的种族，多少的语言呢、啊、就这么一个舌头发出这么多的声音，对吧？我们他那个鸟会唱歌，那个鸟算什么？只会叫一种声音，对不对啊？我们的喉咙可以出很多的声音啊，各式各样不同的声音啊，哎，所以人呢可以发明各样的乐器呀、啊，那么有各样不同的音乐啊，听音乐觉得人很舒服。弟兄姊妹，这些都是什么？为着人的魂啊，还有不得了的事情呢、啊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世界的每一样东西里面都有知识。现在我们才知道了，连一个石头、一粒沙里面都有知识。从前以为说呢，人倒垃圾啊，倒垃圾、倒垃圾，那个垃圾是脏东西，对不对？现在才发现里面学问大得很呢、啊。很多人研究那些东西啊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有知识的欲望。我们需要得到知识，所以这个人的魂也是个空的东西，你知道吧？需要往里面填东西的。所以你读书的时候有满足，得到知识有满足，对不对？哇，越有越想有，越多越觉得这个不容易得着啊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知道神当初造人的这个魂是这样，所以你还需要情感的满足，是吧？你需要有爱情，需要有亲情，需要有友情，哇，太复杂了。我们这个一个人呢，你看这个光景是，神，但是神把这一切都给我们，你知道吧？没有错，这一切东西都是神要给我们。但是人堕落之后呢，人的情况有了一个非常大的变化，因为罪恶进来之后呢，很多的东西都变成了什么？变成不正常啊，变成不正常，不仅是虚空，并且呢变得非常的污秽可怕。那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知道我们这个人的这个需要是非常非常的多，所以神造人身体是一个空的，造人的魂也是个空的，身体有需要，需要食物啊。那么魂哇，这个需要更大啊！你要知道，今天呢，这世界上面所有的宗教都是出自魂的，因为他们觉得呢， 物质的东西应该拒绝啊，那么呢，然后呢，要把这个魂呢，把它这个，把它练好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知道《传道书》这本书啊，实在是把人堕落的人所有一切的光景，都把它那个明明白白的把它这个揭示出来了，对，所以神让这个所罗门呢有这么大的一个智慧，给他有这么多的享受，最终就是叫他写传道书的，因为没有像他那样子的一个情况的话呢，写的不透彻，对不对？像你我来写的话呢，你不相信，你回家写传道书写写看，你能写出多少东西来？我们那个写两条都没有了，对不对啊？你的空虚能赶得上所罗门吗？他所罗门呢，享尽人间的荣华富贵，享尽一切，吃过一切所有美好的东西，得过所有一切的知识，哇，他那个知识也不得了，写箴言呐、那个，从这个墙头草了，这个一直到香柏木，每一样东西他都知道，啊，所以这样的人呢，来写传道书啊，那是最好的，因为他的经历呢，比我们来的透彻。但是今天呢，感谢主，你我也不需要像再去做所罗门啊，神也不要弄第二个所罗门，所以你也不要寄望你做所罗门，你只要把传道书读一读就好了，他告诉你了，你就不用再伤脑筋了啊。弟兄姊妹们，你把传道书读完了，你就知道人生的空虚了，对不对？虚空，这个虚空是非常大的。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事情，就是神创造灵啊，把灵放在人的里面啊，所以神造这个人是灵魂体的。其实呢，最重要的关键在灵。为什么呢？神造灵是因为神自己要充满这个灵。那么所以呢，魔鬼多知道人的光景呢，所以他第一件事进来之后，他把罪带进来，把你这个灵给你弄死了啊。弟兄姊妹，这个灵的光景一死了之后呢，他对神没有感觉了，他跟神断绝了关系了，所以人只好活在什么？活在魂啊，活在体里面了。人的一生就受这两个东西的支配了啊。其实当初神造人之后，神给人的灵魂体，那个灵是神要住在人的里面的，所以传道书三章十一节告诉我们呢，神最大的目的就是把永生放在人的里面。现在我们到了新约时代，我们蒙主的救恩，我们就知道这个救恩啊，它的那个重要了啊。有主耶稣来之后，他流血舍命啊，成功了救赎之后呢，他把我们一救赎回来的时候，第一件重要事情什么呢？叫我们的灵活过来，灵开始苏醒过来了啊。这个在以西结书里面告诉我们清楚啊。以西结说什么呢？神就给我们一个肉心，然后创造个心灵，对不对啊？神的灵就住在人的灵里面。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神当初造人是最重要的心意。所以人的灵也是个空的，这个灵的空是为着什么？是为着神自己的。所以现在你人堕落之后，人的灵死了之后呢，神就进不到人的里面来了。其实呢，我们要晓得，当你的灵得着饱足，主进到你的灵里面的时候，你的灵一饱足的时候呢，你的人生才有真正的满足。所以为什么人今天过得那么空虚啊？你物质东西得着再多啊，你精神的东西得着再多也不能满足。因为什么呢？灵没有满足。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完全不能满足。所以今天呢，弟兄姊妹要知道，我们追求主啊，那么让主的丰富 显在我们的灵里面。当你灵里得到饱足的时候呢，哎，你会发现啊，这个魂的饱足、体的饱足啊，就变得可有可无了，你知道吧？所以难怪为什么很多人爱主啊，他得着主耶稣成为他的满足的时候呢，他也不要世界的享受，对吧？他也不需要去追求那些物质的东西。当你灵里面没有满足的时候呢，弟兄姊妹们，你就是受这些东西的支配，这多么可怜的一件事情。所以这个虚空的第二个空，这个要主的空啊，是你里面有一种渴望，极大的渴望的一个空，那么你希望得到主的自己。但今天呢，好像在教会中啊，不多看见这样的圣徒啊，弟兄姊妹们，可见就是我们呢，传道书还没有读透呢。这回要好好的把传道书读一读，读到一个地步啊，叫你里面呢，不仅对这个世界的事物感觉空，里面有一个更大的空，渴望主的自己，要主的自己啊。所以我们感觉到今天基督徒啊，真正心里面要主的人呢，好像不是没有了。我相信弟兄姊妹你们都爱主啊，不爱主你也不会参加聚会，对不对？你参加聚会你就希望能多得罪一点主。但是我们希望主叫我们里面能有更多的空处为着主，渴望主的自己啊，要胜过渴望那些物质的东西啊。哎呀，我有时候感觉啊，主的恩典在我们身上呢，好像都被我们呢这个忽略掉了啊，这是何可等可惜的一件事情呢？我们如果每个弟兄姊妹都学会以主为满足，以主为喜乐，以主为我们深处的丰富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就不一样了。所以今天呢，很多基督徒蒙恩得救之后呢，我们就感觉生活来生活去啊，跟世人差不多，对不对啊？世人在那追逐世界东西，我们也在追逐世界东西啊。世界人家名誉啊什么，他也要名利。但弟兄姊妹们，这个是远远不够的啊。所以等神当初造人的灵是一个空的，人的灵是完全为着神的自己的。所以魔鬼来呢，把人灵破坏掉之后呢，哎，叫神进不去了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成了一个堕落的人。现在弟兄姊妹能够明白这个吗？所以我刚刚讲，我们要记得啊，弟兄姊妹们，除了主耶稣之外，任何东西都是空的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不讲这个物质面上的空，我们讲属灵的事物。今天很多基督徒蒙恩得救之后呢，好像有的人也不追求世界中，也蛮热心的，热心于好像侍奉的事啊。基督教很喜欢讲事工啊，属灵的事工，满足的去拼命的做工啊，劳苦做工。哎呀，在这里啊，这个有的追求这个恩赐啊，有的追求真理啊。那么读很多的书，那么也有读经祷告啊。但弟兄姊妹们，在这里我要告诉弟兄姊妹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如果你今天做的所谓这些属灵事工不是主，人就是空。所以今天我们会看见在基督教里面很多人夸耀他的工作，对不对啊？其实那个也是空，不是主。啊，这个出于主的跟主的自己是不一样的，我们需要分辨这个。我们不是要那些出于主的，我们乃是要主的自己。弟兄姊妹们，那你就真正得着一切的丰富。我以前不是跟你们讲过有一个故事吗？我想我再讲一下啊。有一个这是英国人的，他这个富翁，大富翁，财主啊，有钱的不得了。 那么他有一个儿子，但这个儿子呢，生出来从小生出来身体就不好，身体的软弱啊。那么结果有一天呢，他的儿子就死掉了，年纪轻轻就死掉了。哎呀，这个老爸爸就非常的难过啊，痛心啊。他就这么一个儿子，这儿子死了啊，家里也没有其他人。嗯，他说我拥有这么多的事业，这么多的财产干什么呢？啊，结果有一天他就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？他就在他家门口啊摆着一个告示啊，就说呢，我的儿子死了，我现在什么，我也年纪老了，我也这些东西我也没需要，任何人你到我的家里面来，你喜欢什么东西就拿什么。他弄这么一个板子在那个门口，哇，门口就围了一大群的人在看着，从来没看见过这种事情。有人讲这是开玩笑吧，你这个不是不是要戏弄我们呢？所以有一个人说，那我进去试试看吧，我进去试试看。好，再跑进去。跑进去之后呢，还看，哎呦，一个台灯还不错，他就抱着那个台灯，那个老先生就坐在沙发上面啊，他就跟老先生说，这个台灯我拿走了，拿。他就这么拿了，往门口走啊，他开头还不信，等他走到门口出去之后呢，发现真的可以拿回去了。哇，这一下不得了了，那些附近外面的人一看，原来真的，大家轰通冲到房子里面，拿这个拿那个，给老先生讲，水瓶我拿走拿，那沙发拿走拿，桌子搬走搬，啊，大家就在里面，就因为他房子很大，里面东西很多，就他们就在拿，那个老先生就坐在那里，就让他们拿。等到拿到最后啊，剩下一个东西。是什么东西呢？是他儿子的一个画像啊。那这个儿子那个画像啊，因为这是生病时候画的，很难看，一个画像放那个墙角上，没有人拿。他家里面有个老仆，有个仆人呢，这个仆人跟着他们很多年很多年，也伺候过这个儿子的。他就跑进来了，一看呢，只剩一个老人家，他剩了一幅画子在那里。一个老人家跟他讲说，你没东西拿了。他说都拿完了。后来呢，他看他那幅画子，哎呀，因为呢，他跟这个老，这个富有人的儿子啊，因为从前照顾他，对他有感情呢，他说不如这个就给我吧，老人家说拿走，所以他就拿了这幅画子走了。哪里晓得，有一天他拿回去之后呢，他把这个画子翻面一看呢，又有一个信封在里面，有一个信封在里面，他就把这个信封打开来了，在里面那个老先生呢留了个遗嘱在里面说啊。凡拿这幅画的人啊，我其他所有的产业都是他的。你看这些人呢，这么这房子里面抱个凳子抱个椅子抱个台灯走了，他这个没什么，对不对？他还有很多其他产业的了。他就说呢，我所有的产业都是归他的。那么他已经在律师那里的已经这个立案啊。哇，所以呢，他这个仆人是真正得做了这个富有的老人的全部产业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这一个故事啊很有趣啊，也告诉我们，你只要得做主耶稣基督，你就得做神所有一切的丰富。弟兄姊妹，记得哪一卷书说过？哥罗西书说的，对不对？所以一切所有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哪里？在基督里面啊！所以你得着了基督，你才真正得着丰富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很小心，因为我蒙恩得救之后呢，我们知道那些关乎基督的事情很多，有很多人注重研究真理，哇，一本一本的书写啊， 写很多很多的真理。但是如果那个真理不是主耶稣自己，你得到的人就是空虚的。有很多人追求经历啊，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呢，碰见一班这个灵恩派的弟兄姊妹们，他们呢很强调这个方言的重要，所以整天在那说方言。并且呢他们很在那里很夸张的说，你看我说了方言好像就很满足了。我跟他们中间有些人是很熟悉的啊，那么我慢慢的观察他们，我就发现呢，说了方言人就是空虚的，并没有得知什么。有人要能力，要医病的能力，哇，那个医病能力也有了，但是也是空虚的。所以有很多人就追求这些这个追求那个，结果怎么样呢？一点的满足都没有。弟兄姊妹们，我可以告诉你，在我这个背景的里面啊，那么过去呢，尼托森弟兄他是一个很爱主的神的仆人，那么他呢留下了一些很重要的原则给神的儿女啊。所以那个时候在中国呢，他们就说呢，在那个团体的里面，他们只注重四件事情啊，注重四件事情。四件什么事情呢？就是受浸啊，一定要浸在水里面，受浸、剥饼啊，要蒙头，姊妹要蒙头。那么呢，还有一个就是按手祷告，这个第四个点呢，有人不同理由，有四件事情啊。所以以后呢，所有的同工们弟兄姊妹们就守住这个，到一个聚地方开始一个聚会的时候呢，就是要受浸、剥饼、蒙头、按手，就这样。那很多弟兄姊妹呢开头做得很起劲呢，我可以告诉你呢，有许多的同工们他们做了这些事情，做了多年之后呢，他们里面就产生了一个大的一个疑惑了啊。他说现在呢我们也受浸了，也剥饼了，也蒙头了，也按手了，满足了吗？不满足，有怎么一点都不满足。所以后来感谢主啊，1955年的时候，神带领神的仆人呢，斯百克弟兄呢，从英国到了远东。他来了之后呢，他就把我们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基督的身上。他说呢，你不能光追求那些与基督相关的事物，你要追求基督的自己。哇，这一下子很多眼睛都开了，他们才知道过去呢，以为做这些东西呢，都做了。结果呢里面空虚了，做完了又怎么样呢？就这样吗？然后继续做下去吗？就像今天的基督教里面一样的，那不懂得这个就什么传福音，传了福音之后怎么样呢？再传福音，再传福音之后怎么样？再传福音，就是传福音，传福音，是这样真的满足吗？我弟兄姊妹，这些都是好的事情啊，我没有意思说弟兄姊妹要忽略这些事情，但是你不能用这些东西来代替基督的自己。如果不是主耶稣基督，弟兄姊妹，你拥有这些你还仍就是不满足的。你看吧，我们在这里弟兄姊妹的聚会多年了，对不对？很多时候你来聚会呢，坐在那听道啊，听听有时候道觉得还不错，有的人讲的精彩，有的人讲的比较枯燥，哎呀，在里面觉得好像空空荡荡的，对不对？弟兄姊妹，不是，我一再的讲到我们的聚会是聚在主的同在里面，有他的同在，有他的自己才是我们的满足。你主日来，我们是一同来敬拜主的，你要把注意力摆在主身上，你要从主得到丰富，那么弟兄姊妹们，你的聚会生活就是对的。如果你是聚会纯粹是为这个聚会要来听道的，听别人讲什么的，然后可以告诉你，讲了再好的道，可能你满足一时，过下就没有了，是不是这样呢？ 我们好多弟兄姊妹，你看听了一篇好的道，你没有摸到基督啊，你自己里面根本就没有得到满足。我记得我年轻时候呢，我们曾经有，我当然以后也有好多次的聚会是这样的啊，哇，那个聚会里满了主的同在啊，散了会之后呢，你里面还觉得饱足的啊，是基督成我们里面的饱足。你有了主之后，你回到家里面，因为生活都改变了。我以前跟你们讲过，有一个弟兄啊，以前呢，弟兄们常常在那里说基督徒不要看电视，打电视，打得他大家心里都难过，因为这个是个电视的时代嘛，对不对啊？哎，那天那个弟兄讲得很好，他说有一天忽然之间主充满我的时候呢，他说我在家里面走过那个电视，好像没有那个电视一样，嗯，所以你有了主了，你才有真正的脱离的一个力量。所以今天呢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记得不光是世界上的物质的东西是空虚的，就是那些与基督有关的东西你得到也不会满足的，只有主自己是我们真正的满足啊！真是有了基督啊，你就满足啊！所以那个诗歌唱得很好啊，有了主耶稣你就是天堂啊，没有主耶稣就是地狱啊。啊，这个感觉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必须要明白。所以呢，今天啊，弟兄姊妹们，主已经救赎了我们，啊，把魔鬼在我们身上所做的那个破坏，就是灵的那个破坏，把它恢复起来了。所以现在你的灵已经苏醒过来了。至少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跟世人不一样的，我们知道宇宙中有神，对不对？啊，你那些没不信主的人，他们不知道神，那我们知道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我们也知道主耶稣是救主，知道主耶稣是我们的主，这是你的灵苏醒的了，所以你会称耶稣为主啊，弟兄姊妹，这你的灵已经苏醒过来了，你跟世人不一样，但是呢，这个只不过是在基督道理的开端呢、啊。你光知道这一点东西是不够的，你要更多的认识基督啊。所以你当你更多认识基督的时候呢，你的灵里面才会有怎么样更多的一种的满足。所以呢，我们的灵，弟兄姊妹们，神创造那是纯粹为着神的自己的。哎，但是你会说哈。有时候啊，我觉得灵里面也觉得饥饿，但是这个灵里面的饥饿，这个就虚空的虚空，第二个虚空，这个空是个积极的空，头一个空是消极的空啊，弟兄姊妹记得啊，第二个空是积极的空，因为这个空啊，叫你里面渴慕主，觉得没有主你就不能满足，所以你心中呢有一个深刻的一个要主的一个欲望。所以你看吧，保罗呢，从他认识主之后呢，他就知道主的宝贵啊。所以在腓立比书第三章里面呢，关在罗马的监牢里面呢，他在那里呼喊什么？使我认识基督啊！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？嗯，保罗就是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面，他有那么大的印象和启示，但是他知道。主是他唯一的满足，并且呢，主是无穷无尽的供应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你也许你会问啊，将来我们到天上到永远里面做什么啊？你们想过，如果永远里面就像我们现在这样的生活啊，哎呀，那可苦了，对不对？永远是这个样子，你要先要这个样子一直到永远吗？啊？有人说到永远干什么？不知道啊，不知道。现在有时候我们知道一点哦，将来要做王，跟他一同掌权，一同侍奉主，对不对？不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我们要用永远来享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因为他是无限丰富的主。哇，你这个东西我们难以想象了啊，这是一个活的东西啊。所以对保罗来讲，他已经经历这件事情了，他已经得出这么大的启示了， 他人就在那里呼喊说什么，使我认识基督啊，使我认识基督啊。哇，亲爱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才蒙恩多少年呢，我们才追求到很多弟兄姊妹已经都没有尽头了，对不对啊？好像我们这个灵里面都塞满了东西了，不再有这个你渴慕了。嗯，你像我们知道这个泥土中间啊，有的是沙土，有的是什么粘土啊。我们那个粘土的话呢，那个倒水上去的，它不会吸收的，对不对？那个沙土水一倒就吸下去了啊。所以我们希望我们里面的这个光景是这样的一个渴慕啊。所以呢，斯百克弟兄啊，他呢发明了一句话很好，我觉得这个话用得很好，他叫做的这个，他说这种的不满足叫做 holy discontent。 弟兄姊妹们，基督徒要有这种神圣的不满足，这个不满足不是要世界的东西，也不是追求教会中的地位，追求名声啊，追求什么经历，追求什么什么表现，不，这个 holy discontent 是纯粹为着主耶稣自己的，他的心只要主。哎呀，弟兄姊妹们，这个真的是多么的宝贵啊！所以我们诗歌中啊，还有一首诗歌啊，这何素文姊妹写的，对吧？你们很多弟兄姊妹会唱，他是我神，全有全足全丰啊。他们诗歌里面说，主啊，有你就够了，无论日有多长，夜有多黑啊，有你就够了。哇，弟兄姊妹们，这个感觉是多么的宝贵啊，这个才是真正灵里面的一种渴望，一种的爱慕。所以我们每个主日来到主的跟前敬拜主，我们都应该有这个感觉，主啊，我愿意成为一个倒空的器皿，今天你重新一次把我充满啊！礼拜五读经也是一样的，主啊，我愿意成为一个倒空的器皿，你重新一次把你的话语放在我的里面，让我里面有个极深的爱慕啊！愿你的话解开，让我们看见你，遇见你，得着你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才是今天我们在主面前的一个追求。所以神已经把我们的灵苏醒过来了，弟兄姊妹，你是一个得救的人啊！你要重新回到神原初的心意里面，把你的灵向神敞开，说神啊，我的灵完全是为着你的自己的，求你把它常常把它充满啊！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基督徒啊，活在灵里，那个才是重要的。彼得到晚年的时候呢，那个彼得这个人呢，我们从四福音书里面看，他本来是个魂很大的人，这个活在魂里面的人，但他到晚年写这个彼得前书的时候，你看见怎么样呢？他就完全活在灵的境界里面啊！他说我们基督徒吃的食物是什么？是灵食。这个灵食啊，不是我们平常吃那个什么小吃啊，不是这个啊，这个灵食是属灵的灵啊，我们是吃属灵的食物。彼得都知道，弟兄姊妹们，要吃属灵的食物你才会满足啊！教会是灵宫，是属灵的宫殿，不是一个物质的宫殿。我们献的祭也是献灵祭。哇，你看彼得呢，到晚年的时候，他真正知道今天所有一切关键的事物在我们这个灵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虚空的虚空，第二个空是指着我们灵里面的空的，这个是积极的东西。很可惜呢，我们知道当初呢，所罗门写这个传道书的时候呢，在这一方面呢，他的领悟不是很深啊。那么他对于那个魂啊、体啊这方面的这个虚空啊，啊，那是摸得透透的啊。你就看见在那里讲吃喝玩乐，讲名誉，讲这个，讲了一大堆的这些东西啊，讲得很清楚。但是关于灵的这一方面的事情呢，提得很少啊。他只有叫我们说最后怎么样啊？你听过这一切之后，最终怎么样？你要敬畏神啊，遵行神的旨意啊，这是我们的本分。他只能讲到这里了啊。那弟兄姊妹们，今天呢，我们的新约的时代中间，主的恩典就已经在我们身上，我们明白一件什么事情呢？我们需要在灵里面跟随主， 需要在灵里面渴慕主的自己。那么只有这个，你才会真正的得着满足。所以呢，不要跟着世人再去追求那些外面的东西了。啊，弟兄姊妹，要过这个灵里面富足的生活。那么这样我们才能对得起主的救恩，并且你的生活会不一样。我们如果不明白这个点，我们就跟世人一样追逐的外面这些东西，很可怜的弟兄姊妹们，你追逐了半天也追逐不了什么。我看今天整个基督教里面呢，这些真正能有这种透彻领悟的人也不算是多啊。所以我就讲了，有人不追逐物质的了，哇，世界的东西不要了，到教会里面要在那里争名争利的啊，要得着人的称赞。嗯，有人说我世界上不要做名人了，但在教会里我要做个属灵人，还拿个属灵人的名号来了，你做属灵人也是空虚啊。所以这里呢，给我们看见啊，弟兄姊妹们。主的恩典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身上，我们真是要满心的感谢主耶稣基督这个奇妙的一个带领，奇妙的救恩，使我们整个人的灵苏醒。我们要知道，这个主耶稣付上非常重大的代价了，把仇敌所破坏的东西把它恢复过来了。所以你一定要珍惜它啊。所以呢，基督徒呢，如果在灵里面不虚空了，叫做满足了，哎呀，这个基督徒是一个真正的安息、真正喜乐的基督徒。那么我想我最后呢，再跟你们一起读一处圣经啊。弟兄姊妹们，看这个腓立比书，在腓立比书里面呢，第四章，腓立比书第四章，11-12节，这里说，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，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，就满足了，这是我已经学会了。我知道怎样处，十二节啊，我知道怎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样处丰富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有余，或缺乏，随是随在，我都得了秘诀。第十三节是吧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啊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呢，第四章里面他就讲到，他过着一个什么知足的生活。啊，我们知道这个时候保罗还关在罗马监牢里面呢，啊，但是他里面有一种的满足。我们知道这个完全不是外面物质上的满足，也不是精神上的满足，乃是他灵里面的满足。啊，但是保罗在这讲的很好，他说我是学会了啊。所以感谢主，这不是保罗一生来就会的。今天呢，我们也在学啊，主给我们恩典了。所以你现在要学什么？怎么学呢？跟着圣灵学，神的灵引导我们能过这个属灵的生活。所以神的灵是膏油，你顺着膏油活在主的跟前，弟兄姊妹，你就有那个灵里面得着基督的满足。那么呢，你就真正是一个喜乐的基督徒。所以保罗你看，在关在罗马监牢里面，他人就喜乐，他说我在这种光景中我喜乐，我讲喜乐与我并不为难，你们应该喜乐，你们在外面吃好的喝好的你还不喜乐，我在关在监牢里面什么都没有，但是我灵里面是满足的喜乐啊。弟兄姊妹们，他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呢？他学会他学了什么呢？学了一个秘诀啊啊，这个很重要啊，弟兄姊妹要抓住这个秘诀。这个秘诀是什么呢？这个秘诀这个字啊，在哥罗西书里面就是奥秘。什么是奥秘？神的奥秘就是基督啊。 所以呢，保罗呢，用基督成为他的秘诀，他生活的秘诀。我从这个哈1965年以后呢，主带领我稍微开我里面的眼睛啊，哎，那个时候我就略略的能领会一点了，基督才是我的秘诀。嗯，那么尤其呢，我在读圣经的事情上面啊，因为基督是我的秘诀，所以我呢抓住这个点，我就看见圣经都解开来的，很多的话都是解开来的话语。啊，按照我这个头脑，我没那么聪明。我记忆力也没那么好，我没办法解开这么多话，但这差不多50多年过来了，弟兄姊妹们，我主的话不断的能够被解开，我的秘诀是什么呢？就保罗的秘诀，基督啊，他说我得了秘诀。哎呀，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呢个个都能够得着这个得着的秘诀啊，诀窍在这里，那意思说呢，所以基督徒的生活是有诀窍的，是有秘诀的啊。像我们啊，今天啊，在生活中啊，我想这个用的最多的什么东西呢？大家比较明白，年轻人比较明白，就是你所用的那个 password， 对不对啊？那个 password 其实就是个秘诀啊。你有了这个 password 之后呢？你的电脑你就打开了，别人打不开你就能打开，对不对？你的手机啊，你有这个 password， 你的手机你就能用，别人就不能用啊。这个是你的秘诀，你这个不能随便把 password 给别人的，是不是啊？那么今天呢，弟兄姊妹们，在属灵世界上你有个 password， 这个秘诀是什么呢？就基督。但是你要需要去学啊，你比如说今天晚上听了孙弟兄讲说这个秘诀基督，哎呀我从此就抓到秘诀了，不我们要学，我也是学的几十年的学，每一件事情都能学，到任何地方以基督为中心啊，祷告聚会以基督为中心，读经聚会以基督为中心，波饼聚会以基督为中心，听到聚会以基督为中心，读经以基督为中心，祷告以基督为中心，跟别人来往也是以基督为中心啊，弟兄姊妹们，每一样事物都不离开基督。当然了，你这样我这样告诉你，你可能一散会你就忘记了，对不对？不要紧，你要跟随圣灵，因为圣灵最大的工作就是把你带到基督的跟前，叫你呢能跟基督呢发生关系。所以圣灵来了，解释神的话语干什么呢？不是叫你知道很多道理，叫你认识基督。生活中也是啊，圣灵一进来引导你之后呢，你发现呢，哇，你的言语是基督，思想是基督，行为也表现基督。这是保罗给我们看见的一个好的例子啊。对弟兄姊妹，他说我得着了个秘诀，然后他说什么？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感谢主啊，你看见保罗的生活是一个何等满足的生活，这个生活空虚吗？对物质的东西来讲的话呢，已经不能影响保罗了啊。他已经告诉我呢，他我知道怎么样储备俭，也知道怎么储丰富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有余，或缺乏，随时随在我得了秘诀，是吧？他前面讲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呢就超越了什么？超越了传道书的界限了，对不对？从传道书所说的那个第一个空虚里面出来了。所以今天呢，弟兄姊妹们，如果我们不要过这种空虚的生活，你活在基督里就可以了。这很简单，感谢主，圣灵无往不在啊，基督也无往不在，所以在家庭生活里面你可以经历基督是你的满足，哎呀，是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传道书这卷书啊，虽然所罗门没有能把这个第二个虚空拿出来解释，但是呢，我觉得这个第二个空是很重要的，是虚空的虚空。所以你不要光活在第一个虚空里，那个是消极的空啊，那个是宗教的空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要活在第二个 虚空里面，那就是一个渴慕主的一个空啊！你有这样一种的渴慕爱主，弟兄姊妹们，你的生活定规是满足的，是喜乐的，是平安的，并且呢，有一股的冲劲啊，催促着你不断的追求，你会像保罗一样，无论到什么情况中，都可以呼喊说：“使我认识基督啊！使我认识基督！”这弟兄姊妹们，多么宝贵的一件事情啊！所以呢，《传道书》这卷书呢，不是一卷消极的书。我上次已经讲过了，这第四卷诗歌中的第四卷唱虚空的歌啊，你要会唱这首歌，那么你有了这个第二个空，我们下面才能够谈雅各书呢。呀，所以这个次序很重要啊。我们晓得约伯记讲苦难，唱苦难的歌啊，这个诗篇赞美之歌、信心之歌、箴言智慧之歌，然后呢达到了传道书的虚空之歌，我们更好的领会就是要主之歌、渴慕主之歌啊，这样的你才有一个情况进入第五首歌，好吧。好，哎，时间已经到了啊，那么我们就交通就停在这里了，请低头我们再点祷告。主啊，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，当你把你自己的话语解开的时候，才叫我们这些愚昧的人有智慧。主啊，我们从你的话里面知道，主你创造我们这个人原是为着你的自己的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借着救恩使我们的灵苏醒过来了。主啊，愿我们的灵里面常常被你充满，愿我们的灵里面满有你的自己，好叫我们在地上的生活能够过一个灵里富足的生活。我们知道只有这样的生活能荣耀你的自己。感谢你把我们摆在一个物质富裕的环境的里面，精神上也不缺乏。主啊，但愿你给我们灵里面有一个清楚的认识，我们必须以灵为主，那些东西是可有可无的，仰望你自己的怜悯。所以感谢你把传道书赐给我们。主啊，这卷书对我们实在有何等重大的意义，谢谢你不断的提醒我们，我们也感谢你今天晚上与我们众人同在，所以我们再次向你俯伏敬拜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们。